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南军呢，占领着重庆，军威大振。现在四川大部分落到革命军之手。吴佩孚得这信儿之后，是心急火燎，马上下了死命令，派出三路大军，一路是袁祖明从泸州主攻重庆，二路是杨森从宜宾进行反攻，第三路刘存厚率着两个师从陕西的南郑来攻。三路大军十几万人马，眼看要云集重庆，重庆是危在旦夕，一场激战就在眼前。为了确保重庆的安全，四川革命军副总司令石青阳特为赶到重庆，召开了军事会议，团长以上的带兵官全参加。会议是相当凝重啊，正面墙上挂着军事地图。石青阳讲了形势之后，叫大家各抒己见，怎么面对强敌，如何确保重庆的安全。这将领们是纷纷发言，有主张这么打的，有主张那么样退兵的，是众说纷纭，说了半天也没有个头绪。最后一个发言的是贺龙，贺龙是振振有词啊，他大步流星来到地图面前，用朱棍一指，各位啊，我说几句啊，这三路大军啊，如同草芥，不足为虑。在座的人一听啊，都有反感，认为贺龙太狂，十几万大军眼看要云集重庆，还如同草芥，不足为虑，这话太猖狂，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呢？再者一说，在座的众人最小的官是团长，那些带兵的团长都没参加，只有贺龙参加了，因为他战功卓著，声名远扬，他作为列席参加了。换句话说，开会的这些官最小的都是旅长，瞧不起贺龙，贺龙再说出这种话来，因此大伙不爱听，都寄予白眼儿，看他下文怎么讲。但副总司令石青阳啊，有爱将之品，对贺龙格外的重视。云清啊，你就讲一讲吧。云清是贺龙的爱称。贺龙接着往下讲，首先说杨森这一路，说杨森过去是守重庆的主将，现在大军刚败，被我们打的是丢盔卸甲，这次把官也丢了，吴佩孚叫他戴罪立功，他这支人马军心涣散，只硬着头皮打回来，这样的军队不堪一击，只要我们派一个营的主力在路上设下埋伏，打他个伏击，肯定得把他打花了。所以说这一路不足为虑。咱们再说另外两路，刘存厚的部队虽然兵力很强，装备也比较整齐，但是刘存厚是条狡猾的老狐狸，见着利就进，见着亏就退啊。为什么他的大兵迟迟未到重庆？他就是边走边观望，如果另两路占了便宜，他肯定就得上来，如果另两路失了败，他马上就得龟缩回去，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调兵遣将对付他，不足为虑。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袁祖明的部队，袁祖明手下有一员虎将叫汤子模，现在官拜旅长之职，也是前部正印先行官。汤子模的部队作战勇猛，装备精良，如果把汤子模打败了，我们就是胜利在握。 因为大伙一听，要贺龙说的是条条在理呀、啊，这心都放宽了，对贺龙也有了另外的看法，都是好看法。石青阳接着说：“云清啊，那你说咱们怎么对付汤子模呢？”司令，我看这个事儿好办，不用放一枪一炮。我凭着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顺说汤子模来降，拉着他那个旅归降咱们革命军，叫他反戈一击，去打袁祖明，你看如何？
哦，
云清，要这么说，你跟汤子模还有交情，太有交情。我们俩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结成生死的把兄弟呀、啊！我这个哥最讲义气，不过见着我的面之后，我肯定能把他给拉过来。如果他这个旅要过来，我们是十成十的有胜利的把握呀！大伙闻听此言，高兴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但是有些人心底下认为贺龙是在吹牛。石青阳也不放心，云清啊，你可不要忘了，老黄历现在用不得，当今的世道人心混乱，虽然你过去跟汤子模磕头拜过把兄弟，但是时过境迁了，人心大变，现在是现在，你再见着他，顺说他来降，他能轻易听你的话吗？一旦反目成仇，你深入虎穴，性命休矣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，我不能放你去。贺龙一笑，司令，你尽管放心，我最了解我汤大哥，那个人十分重义气，退一万步来说，他不愿意归顺，也不能对我下棋毒手。如果我顺说他失败了，咱们再另想对策，去不成问题。那万一有失怎么办呢？贺龙仰天大笑，司令啊，我从投身革命那一天，把我的生命就交给革命军了，死算得了什么？千古留名啊，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司令你放心，死我不怕。就是贺龙这简短的几句话，在座的人无不惊骇，心里是肃然起敬。什么叫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？别看贺龙官小，说出话来慷慨激昂，是振奋人心，让人刮目相看。石青阳握住贺龙的手，云清，好样的，我服你了。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，好吧，我就同意你去，不过要多加谨慎，我等着你的喜讯。
是。
贺龙说话是转身就走。回到独立团，贺龙也开了个会，做了部署。贺龙他不是莽将啊，是鲁莽的人，粗鲁的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他是粗中有细。贺龙把后事也做了安排，一旦自己去顺说汤子模不成，身遭不测，由谁来代替他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安排，啪啪啪都做了部署。陈图南等人也不同意他去，但是呢，他们了解到贺龙的为人呢，他要认准一条道，九条牛也拉不回来，只好顺着。千叮咛万嘱，贺龙第二天是化妆改扮，只带了一名护兵，起身是赶奔泸州前线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汤子模。您是不是听这个名又陌生又有点熟悉？在前文书上咱们曾经说过，汤子模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， 身居二把手，他有个磕头的大哥叫马片，他们占据了元宝山，手下有百八弟兄，也有枪杆子，实力挺大。有一次他们做买卖得了一匹宝马，其他的马都驯服了，唯独有一匹马怎么也驯服不了。他和马片是十分闹心的，给这匹马起个名叫龙驹。这龙驹就说什么也不听，驯服。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有一位盲人因为迷了路，误入元宝山，被手下的弟兄们给截住了，把这盲人带到山寨。结果这个盲人还会算卦。那个年月人们非常非常的迷信，干点什么事儿都是依卜形象，都得算算卦。一听说这个盲人会算卦，就叫他给算一算我们将来的前途命运如何。算卦的都骗人，见风使舵。他这么琢磨着这帮人心里是怎么想的，能够对症下药，要不点吃不了这碗饭。所以这算卦先生就胡说八道白活了一顿呢。谈来谈去就谈到这匹马的身上。算卦先生一听有机可乘了，说各位啊，你们前途无量，但是就凭你们的命，看你们的八字，你们谁也当不了头头，你们得找大命之人呢。所说的大命之人就是能降住龙马的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大命的，将来他就是你们的头头。两个人一听啊，能降住龙马的这个人在哪儿？盲人就说，你们去找，将来找着他，你们就有了主心骨，肯定你们前途无量。那么后来呢，唐子模奉大哥之命，就带着龙驹到了马市，以卖马为名寻找真正的主人，巧遇贺龙。贺龙降住了龙马，唐子模一看，这就是盲人算卦那个大命之人呐、因此他拉住贺龙就不放手了，非要跟贺龙磕头拜把子，贺龙也同意了，两人结成了把兄弟。后来把这匹宝马就送给了贺龙。那阵唐子模是诚心实意劝贺龙上山入伙，让贺龙领着他们干。贺龙当时考虑到时机不成熟，另外也不愿意离开家乡，因此婉言拒绝了。弟兄们分手之时，贺龙说了，等待将来有了机会，你我弟兄再合作，或者我上山投靠各位弟兄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这件事一晃就过去了多年呢。那么汤子模呢，回到元宝山，见着磕头的大哥马片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大哥，大命之人我找着了，他叫贺龙，贺云清啊，这人可了不起，别看年岁没有咱们大，足智多谋，勇力过人呢。这就是算命先生给咱们算的那个大命之人，将来咱们跟着他干肯定有出路。马片自然是高兴，那你怎么不让他上山？他说时机尚未成熟，现在不愿意入伙，等待将来的机会吧。马片一听大失所望，那么等着机会吧。世界上的事情变化就非常的大。后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，逼走了孙中山，袁世凯还一心想做皇帝，结果激怒了蔡锷将军，举兵反袁，引起大战。这反袁护国的大战一爆发，乱世英雄起四方，马片、汤子模也下了元宝山，就投靠了袁祖明，在袁祖明手下效力当差，成了军人了。后来马片在一次战斗中中弹牺牲，他的部队就落到汤子模之手。 唐子模就升到一把手了。唐子模是文武双全的，作战十分勇敢，也善于会动脑筋。经过数次战斗之后，不断的升迁，现在官升到旅长，就成了袁祖明手下的大红人。袁祖明拉他做了把兄弟，每逢打仗的时候都把他摆到最前面，所以汤子模的部队是装备最精良部。现在他是先锋部队到达了泸州，在此驻防，准备时间攻打重庆。但是呢，这汤子模呀心里头很复杂，有的时候他就分析这个世界将来究竟能到哪一步，是曹锟能主宰这个中国呀，还是孙中山能主宰这个中国，究竟他们谁是英雄，我跟着谁干将来有出路，他是心乱如麻，理不出个头绪。尤其这两天他心里更乱，因为大战在即，他知道攻打重庆是一场血战，不知道手下的弟兄得牺牲多少人，他有点心疼啊。究竟是打胜还是能打败呢？哎，他又动了脑筋了，寻找算卦的先生。单说这天，汤子模带了几个勤务兵在街上溜达，就见对面人群之中走了一个道士。哎呀，他一看这个道士，大高个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手里举着招牌，手拿着拂尘，面似冠玉，三绺墨然，神采奕奕，真像神仙将士相似。啊，唐子摸一瞅，这位道骨先锋，手里招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要有为难事，请问活神仙。哦，他自称活神仙，肯定有两下子了。我呀，最好请他给我占卜一卦。想到这儿，汤子模甩凳下马，把马的缰绳和马鞭交给了勤务兵。他大步流星来到老道的面前，规规矩矩行了个军礼。道长，你可好啊？老道就站住，上下打量汤子模。哦，将军，你有事儿？仙长，我正好有疑难之事，希望仙长指点迷津。哈哈哈哈！我招牌上写的非常清，要有为难事，请问活神仙。你算问对人了。唐子摸一听他的口气十分大，就问：请问仙长宝刹在何处？武当山。哦，您从武当来，路途可够远的，能不能请到我的军营里去？头前带路。哇，这老道还挺牛，没把他这个旅长摆在眼里。唐子摸他信着，就拿这老道当着神仙了，赶紧命人把自己的坐骑牵过来，让老道骑，他呢在后头跟着步行，就回到泸州的军营。结果把这个老道奉为上宾，汤子模服侍前服侍后，最后了这才请问他：道长啊，现在大仗在即，请道长指点迷津，我是能胜啊还是能败，您给我交个底。老道也不客气，问了汤子模的生辰八字，掐算了半天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：无量天尊。旅长大人，这个事儿你不必问我。那我问谁呢？最近几天你的营盘之中必来贵人，你最好听你贵人的话，贵人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，前途无量。你要叫我指点迷津，我把底就交给你。
哦，是是是。
您说这两天我这儿来贵人，贵人姓字名谁？哈哈哈哈，此乃天机，不可泄露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此人是亢金龙。亢金龙是他的星象，28宿当中有他一个。你记住亢金龙就可以了。老道说完了，站起身是拂袖而走。唐子墨怎么留也留不住，给他钱，最后老道走了。这两天唐子墨就天天悼念着亢金龙。啊，楼金狗亢金龙28虚，我知道。那么来的这个人是亢金龙，他是谁呢？这天晚上他反来覆去想这个事儿睡不着，正好有勤务兵进来报告旅长，门前来个客人，他说故人来访。故人谁呢？他看了看表，眼看到半夜12点了，这么晚有人来拜会我，肯定有机密的大事，自称故人。他是谁呀？此人现在何处？就在外边等候。一共几个人？一共2个人，请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一前一后2个人进了办公室司令部。为首这个人头上戴着礼帽，大墨镜，身穿里弗尼的长衫，手里拎着文件包，长得是方面大耳啊，气度不俗。唐子墨一看不认识，等这个人把墨镜摘了，哎，唐子墨看着眼熟，还想不起来。你是这，哈哈哈哈。唐大哥，你好忘性啊，连你磕头的兄弟你都忘了不成？可哎呀，唐子墨这才想起来。你是贺龙贺云清，正是小弟。哎呀，我的兄弟，我把你想死。唐子墨一蹦多高，抱住贺龙，这高兴的眼泪都出来。快坐坐坐，快坐一坐呀，来人泡茶。兄弟，可以说没有一天我不想念你，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？贺龙一笑，大哥，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兄弟，这么晚你找我，肯定是有大事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